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制作提供。
人海茫茫，
相逢却在异国他乡，
只因有你，
精彩就在今天早上。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你好，我是从广州来的。
你好吗？我从上海来的。
你好，我是对福建的。
你好，我北京来的。
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范玲，
我是安平，
很高兴和你共度今天的认识你真好节目时间。
嗯，每到这个时刻呢，我们都非常期待啊，
对，
因为又这个一星期没跟您说话了。
对，这个每一次一开始节目呢，我好像就有很多话要讲不完了。
对，
嘉宾会让我们的这个抛在脑后了。
嗯，那换句话说，今天是有嘉宾的。
是啊，我们上一次说了，今天又是张艺嘉博士要跟我们谈我们移民父母不得不知道的事情。
嗯，
这孩子约会的事
啊，
约会的事情，
孩子约会的事情，
哎，那非同小可啊。
对，
你让你的孩子大概多大年纪的时候让他去约会？
我基本上要等他长到这个时候吧。他还没思考这个问题。
那你是父亲，你要思考啊。
哦，对，我得提前思考。
是啊，
所以这个话题呢，不光是这个孩子正是青少年的这个时候你可以思考，就是孩子稍微小一点你也是可以思考的。
对，自己做父母的可能要先有个概念，
对，
先了解一下。
嗯，
对。那尤其在美国呢，不是像咱们中国人讲这男生主动。
哦，
我们那时候都是女孩子哪里主动去找男孩的呢？
什么意思？
那都男生来约啊。
那你的意思说现在都是女孩子主动吗？
现在美国是这样子哦。
哦，那我们要听专家来讲了。
对呀，今天我们请到张艺嘉博士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谈谈孩子约会的问题。张博士您好。
您好，范玲、安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我想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个问题，约会，好，那么在美国这边呢，好像已经没有所谓的谁先约谁了。
是，其实我觉得说女孩子主动去找男孩的这个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在青春期在发育的时候，其实女孩比男孩要早熟。
哦，
那么男孩可能对女孩有兴趣的时候比女孩对男孩有兴趣的时候要晚一些。
嗯，
所以再加上这个潮流的这个趋势，蛮多的女孩愿意主动。
嗯，
那刚才安平你讲说我的孩子还小，我还没有想到这个情况。其实我觉得在管教孩子在各样的议题上面，如果父母亲可以提早思想来做预备，因为我看说我们的孩子呢，他们的发育他们的发展比我们这一代的越来越早。
嗯，
很多时候你觉得他们应该不知道的，他们居然会知道。
嗯，
所以如果我们等到孩子有什么状况我们再来管教他们，我恐怕有一些晚了。
好，
那在这个方面呢，如果说父母亲有很清楚的价值体系，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合宜的，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跟孩子讲，跟孩子沟通，画出一幅很美的蓝图，对于孩子来说会是很好的。
那么我就有一个问题了，那到底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合适跟孩子来讲这个他的这个比如说爱情，异性，性别的认同，还有这个性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当父母亲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越多，他越可以观察孩子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比方说小孩子会问说婴儿从哪里来。好，那这个时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话题。那不太需要说去讲这一些器官的构造这些细节，因为你看孩子的反应你知道，有些时候孩子就要拼命去问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跟他讲到这里他就停下来，他的注意力转移。所以其实是看孩子的发展的情况。那当然我们会说孩子在什么年龄合适什么样的情况呢，我觉得每一个孩子的发展是不一样。如果我讲说孩子什么年龄可以去约会哈，我并不认为说我的女儿如果14岁可以约会，我的儿子也是14岁。我觉得 要看的是说，当我跟他谈这个价值的观念，他有足够的独立自主的能力，换句话说，别人不能撩他，别人不能够激他，别人激他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的立场是什么，当这样子的他有这样子的成熟的表现的时候，他是可以去约会了。
那现在就是讲到约会呢，我想到是两个情况，一个是很多团体，那么其中可能包含着这个孩子喜欢的那个对象是团体，那么还有的约会是单独两个人的约会。
这点我也觉得蛮有意思，一来到这边就常常听讲到这个学校里面也常讲这个 date，
对，
这个约会的意思。那我们以前理解的这个约会呢，都就是已经进入到恋爱阶段了。
对，这单独一男一女。
对啊，那到底这个美国定义当中的约会是什么呢？
这个约会其实有团体的约会，有一对一的约会。那其实现在的人很少用约会，你知道他们的字眼是什么呢？ hang out。 那 hang out 是大家在一起就是没事儿和在一起，这个可以是群体的，不见得是一对一的。那有的时候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他们讲 hang out 也可能是在一起像是朋友一样，不见得是有那个亲密的想法和那种感情。所以这种样子大家一起出去玩，出去干什么事儿，只要不是一对一的这个情况，我自己觉得说当孩子还在没有成年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应该有一个大人在那边看着，或者所谓的 chaperone 好像是当成是一个领导
吧，
当成是一个领导的吧。你说是电灯泡，那听起来就是这个人好像
会被排斥
这个家长就会变看成说好像他在做间谍一样。但是如果说是做一个领导他们带领他们的，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大。
哎，你讲到这个，我想到最近我听一个朋友讲这个做爸爸的，他的女儿呢要跟朋友去看电影，女儿才6年级11岁，这个爸爸说好，来我带你们一个一个接，接了我陪你们去看你们要看的电影。你觉得这个样子的做法？
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啊。有一个家长在那一边，因为谁知道这些孩子他们的同学其他的背景是什么？万一他的其他同学的这个父母亲他们是喝酒、用毒品、看小电影的这一些，如果这些没有成年的孩子聚在一起，在一个没有大人的这个家庭，甚或至于说，人家的父母亲刚做我刚才做那些我刚才讲的这些事情的话，其实孩子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对于他们反而不好。
是，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说活动不要就都通通一听说是什么要去 hang out 了出去了或者要去 date 通通拒绝
都紧张了，
而是要这个适当的参与。
是，甚或至于我会鼓励家长们说，如果可能把你的家庭开放，因为孩子在你的眼前玩，
安全很多，
不会错到哪里去。
对，
孩子去别人家里面，我会鼓励家长们去认识别的家庭的家长，知道他们是什么情况。那不然的话，那个后果很难说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指的团体的约会的情形。
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远东广播公司制作提供，范林、安平联合主持的《认识你真好》节目。这个节目除了在 AM1300、AM1600 频道播出外，您还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febcchinese.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接着请您继续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
我们刚才谈了这个很多人一起约会的情形，那么现在我想再谈一谈这个一对一的这个约会。
对啊，再长大了
是，那就变成真的是说我的孩子知道说人家给他压力，当孩子要长大到一个地步能够去处理这样子的压力，当他的同侪团体说你看在大家当中要吃得开，一定要跟异性上床，那么你的孩子可以说我觉得真超无价，我不愿意在这样的时候去因为大家都这样子讲我就跟别人上床跟别人做什么事。如果孩子有那个能耐， 那我就觉得做父母亲可以放心、
嗯、
因为其实我稍微把话讲开一点哈，不仅是约会，我有听过说男孩子他拿到了驾驶执照，别人就激他说你可以开快车吗、
嗯、
他就开得很快、
嗯、
那他开快到过头了，结果后来他出车祸，那变成四肢瘫痪。
嗯、
好，那所以这个孩子是不是很有主见、
嗯、
他知道不对的事情他不愿意去做、
嗯、
不管怎么别人怎么激他、
嗯、
那用毒品你抽一口大麻，你会觉得说无上的这个快乐、嗯、如果孩子可以说这个是我不愿意这样子做，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嗯、
他敢于跟别人不同，我觉得这个孩子够成熟可以去、
嗯、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父母亲要说，其实每一个孩子成熟的年龄不一样，男孩女孩不一样、
嗯、
所以不是不公平，而是说当我发现你有这个能耐可以在别人给你压力的时候你不屈从于这个压力，因为你知道这个压力的背后带来的情况是负面的后果，
嗯嗯，
那这种时候孩子就预备好了可以去、
嗯、
所以我不太能说哪一个年龄可以去约会、嗯、我觉得应该是看孩子的性情。
这样子听起来我会觉得哦，这个要让我们小孩子具备这样子的定力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能耐哦，
判断能力，
判断能力，而且还有勇气不受这个同侪压力的影响、
嗯、
那么要把他们塑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性格，我
比较是价值观的塑造。
哦，那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重要，我们是不是要先来谈一谈这一点？
对，
是。那我觉得父母亲就需要有一个清楚的价值观念嘛。
嗯。嗯，
好，那如果父母亲也是别人，我因为不好意思别人叫我这样做、
嗯、
我就去做了，明明是错的事情我也去做了、
嗯、
那在这个情况其实问题很大，因为教养孩子都不是用口教、
嗯、对对，
不是告诉他一些道理、
嗯、
而是要身教不是言教、
嗯、
那所以父母亲是不是有这个能耐、
嗯、
很多时候小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
对对，
那父母亲要怎么样子的
做，对，真的我也看过，对，有的人哈，有这个朋友呢也是跟孩子说你不能喝酒啊，哦，这个美国21岁才能喝酒啊，那可是这个家长呢常常跟朋友周末呢就哎到某一个朋友家去喝酒啊什么的啊、
嗯嗯、
那其实我觉得这些孩子在看在眼里呢，虽然说他没有到21岁他不能喝，可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规矩的，逢年过节喝酒
喝一口
喝一口哎，真的不是，我跟你讲，
对，有的时候大人也会给孩子或者是
哎敬酒啊，我们从小在我真的在台湾我们是逢年过节、嗯、尤其过年的时候好像你要敬酒才有那个敬意。
好，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情况呢，如果做父母亲的可以喝一口就停下来了，然后跟孩子说其实偶尔喝一点我有节制，
嗯，
问题不大、
嗯、
但是如果说父母亲喝了之后醉醺醺的出去外面开车，
嗯，
那我觉得你不要怪说你的孩子会有行为的问题。
嗯
对, 对，那刚才也就谈到了一个文化的冲突了，
是，
这就是对我们移民来讲，你发现这边是既不能抽烟，不是不能抽烟、
嗯嗯、
抽烟受到很多限制了，
嗯，
这个喝酒受到很多的限制，总而言之好，讲话大声也好像有人看多看两眼，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嗯，
那有的时候这孩子啊，看见这个父母跟这个同学跟自己了解的社会差距太大，他总是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距离啊。
是会，那所以我自己会认为说做新移民的父母亲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怎么样子保留我固有文化的优点、
嗯、
我在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也尝试去认识在这里的这些文化风俗、
嗯、
喜欢的我觉得正确的好的我留着、嗯、不好的我剔除，
对，
我们有双重的文化，我们可以从里面可以取它的精华、
嗯、
但是我恐怕蛮可惜的是、嗯、很多的人虽然造了美国的环境里面好像跟美国的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总是格格不入，
嗯嗯，
是会导致也不知道学校教的是什么、
嗯、
万一学校的教材改成说一个小孩有两个爸爸、
嗯、
那我是要跟我的孩子怎
么
说呢？
怎么去解释呢？对，
是，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预防胜于治疗、
嗯、
我们有一些参与，我们可以跟孩子来谈一下这个这些的发展这样子的想法、
嗯嗯、
那么到他问题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要经过很多的心碎眼泪的时候，那还不如说及早有一些参与，有一些沟通，
嗯，教导孩子，
所以家长找一些努力主动的去适应这个新社会、
嗯、
这个对于这个孩子来说 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情况，就是我碰到好多家长，他们说美国的环境是这样子哈，直到我的小孩到大学之后跟别人发生性关系，我也没有办法。那我相信说这样子的家长他有这样子的看法，他的孩子大概会在那个时候发生这个情况。但是如果说父母亲可以告诉孩子，其实性是一件很美好的礼物，你只能把你的贞洁给别人，只能给一次这个礼物。那么如果父母亲可以画出一个好的蓝图，在夫妻之间有这样子的关系是最好的，他没有后顾之忧。那么给孩子来说是一个他可以去向往的，而不要说你小心哦，你出去约会可以，可是你不要把别人睡大肚子，或者你不要大肚子。那么这个就好像我现在跟安平讲说，安平啊，你要这个不要想到粉红象哦，你要专心哦。
对不起，粉红象是什么？
马上就想到说奇怪
了，他已经想到了粉红，
怎么讲粉红象呢？我从来没有看过象是粉红色的，所以我告诉你不要去做的事情，马上在你的脑海里那
出现了。
是的，与其我告诉孩子你不要这样子做，我应该给孩子描绘一个很好的蓝图，要怎么样子的做，你的生活才会愉快。
所以很多的新移民家长学到了一招啊。
什么？
哎，听人家都说啊，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得太坏，
都是学琴，
赶快去练钢琴。另外呢，发现这不灵，就是说送教会。好多这个人都把孩子送到教会去，所以星期天的时候把孩子往教会扔，自己回家了。
那也，那这个我们要请张博士谈一谈了啊。去教会是没有错，因为有一个很好的价值观，我相信这样子的父母也是为了教会里面的教导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哦，该怎么样来行哦，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行事为人。但是这个家长把孩子丢了，人自己跑了，那这个
说不过去
啊。这个也是有一点不重身教，只在言教了。
是，我当然也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说，如果同辈团体的影响是这么大，最好的同辈团体是教会的青少年团契。
有人看着，起码是有人看着。
不仅是有人看着，我想在教会里面还有人教导，还
有
正确好的价值观念。但是对于父母亲来说，其实如果父母亲也有这样的参与，对于孩子来说那个效果会是更好。刚才我们就讲说，其实教导管教不是言教，而是身教。那么如果父母亲可以有这样子的表现，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是对他们很好的一个榜样。
是，我想我们刚才谈了，我听起来有很多就是比较大方向大处着眼哦。
是，
那么我想如果我们就讲到说，当一个孩子来要求说，妈妈我要跟谁谁谁出去，那这个已经是好了，他没有骗你哦。
是，
那么当你发现你的孩子开始跟异性单独交往的时候，父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反应？
我就会要问说，什么时候你对这个朋友有兴趣啊？
嗯，
你们要出去做些什么事情啊？
嗯，
如果他这样说，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当然，我觉得当我的孩子来告诉我说，妈妈，我想要出去，在这个之前，我最好就是应该跟他好好的谈一下说这个进到青春期的这一些反应哈，有什么可能的情形，我对他有什么样的期望，什么是我鼓励他要去啊达到的方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哈，其实我在跟很多的家长们谈话的时候，当孩子进到青春期之前哈，最好的可能呢是爸爸带着儿子，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读一本书。这个书的英文名字叫做 Preparing for Adolescence， 这本书呢有中文的，
这本书中文翻译的名字叫做与青少年坦诚交谈。与青少年坦诚交谈是大光出版社，很大的光，大光出版社出的。那我想在基督教书房里面都可以买得到。
那他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就是说这个青少年的阶段好像是走到一个这个弯曲迂回的路上。那么怎么样了解自己生理的变化，情绪上的反应，对于异性的反应。那当我去建议家长们这样做的时候，当他们带着孩子，好，父亲带着儿子，母亲带着女儿，当他们在他进到青春期之前一起阅读这样子的材料，因为我们如果比较习惯中文读中文，孩子念英文念英文，中间有些讨论。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而且在那个周末里面选择孩子喜欢吃的食物，让他们，
你的意思是创造一个比较让他容易接受的氛围，
创造一个比较会 在他的记忆里面一个很深刻，自己这么重要，爸爸妈妈在我身上花这样的时间，当我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在对于男孩来说，他的生理上的变化可能没有那么大，对于女孩来说，他的生理周期开始了。那么怎么样子迎接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的反应、生理的变化？那我发现说，那些这样子做的父母亲跟孩子，他们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孩子需要叛逆的这样子的情况，认为父母亲不了解我的这样的情况，会要比没有这样做的要来的少得多，因为他永远都会记得说，有这个周末爸爸妈妈这么样子的注意我，那么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就叫做预防。因为当我的情绪、我的荷尔蒙还没有那么激烈的影响我的时候，我就有机会跟我的父母亲谈到跟同样性别，所以女儿跟妈妈，我想很多事可以谈，儿子跟爸爸，甚至也可以刻画说将来你要交往的时候，你想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你欣赏什么，在这个时候讲好，比说当他交往的时候讲要来的有用的多。我也看过说，对不起，我在这边讲这样的事情，我看我们中国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有一点歧视的情况，歧视哈、我看过说有父母亲说我的孩子什么人都可以交往，我不喜欢他们交黑人，很多父母亲会这样子讲。那么我也听过说，当父母亲一这样子讲出来的时候呢，他有我认识这样的一对父母亲，他的每一个孩子不管男孩女孩都去交黑人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哦，那这个在心理上一定是有某种的啊、
那所以我觉得再回来问我们自己了哈。当然我想也许文化相同，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我们的交往的对象跟自己可以很不一样，有互补的作用，在某一些方面可以有相似性，所以我们可以比较能够了解对方的经验，对方也可以了解自己的经验。那这些的话题如果在孩子进到青春期之前，如果他在交男女朋友之前，我们就来讨论，等于是我给了他一个方向，我给了他一个范围，如果我说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就像刚才那个粉红象是一样那所以我是觉得说应该是从正面的角度，所以在交往在这个在性的方面，我觉得父母亲如果让孩子可以想到说其实性是神给人很好的礼物，但是呢只是在婚姻关系的范围之内才会最好的享受，在婚姻关系之外我觉得它都有很多不同的后果，那特别是说当孩子怀孕的时候，堕胎在美国是很容易，好，女孩堕胎，未成年的女孩堕胎，她不需要她的父母亲同意书，但是呢女孩要穿耳洞，未成年之前父母亲需要同意，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文化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倒是觉得对于我们这些新移民的家长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要积极的参与到这个孩子的生活当中，
是的，
主动的去了解美国的这个文化、风俗、习惯、法律、教育，越积极越主动，你才能够和孩子建立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的关系，
就是
也就是起到了一个最好的预防的作用。
对，所以我想可能我们做父母的，当然在移民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做父母的都很忙碌哦，真的有的时候自己可能都自顾不暇，还要去想到为孩子，像安平你刚刚说的，他还要顾到法律文化，这个那个，真的很辛苦的。
哎，我其实倒觉得这就是你的一个
责任
优先次序排序的问题。在对你来说，你移民来说，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能够把它列出来，你的孩子的未来也占一个，或者是家庭都排在一个比例的时候，你在其他的时间上你只能够做出一些让步来，
是的，
才能够使得这个关系平衡。
是的，我宁可说父母亲觉得现在好像很辛苦，花一些心力在这上面哈，也不愿意说当孩子迈入青春期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在像我们这样专业的人的办公室里面来看应该怎么解决问题，在那个时候才是心痛，才是欲哭无泪的时候。
是，那么我想今天张博士在我们这段节目时间里面呢，至少我个人觉得是说，做父母的尽量的去参与孩子们的成长，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陪伴的关系，能够让他们到你的面前来是坦然无惧的。我们有很多时候这孩子还没刚说一个男孩名一个女孩名先紧张了。
是是。
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有关孩子约会的这个话题呢，就谈到这个预防的阶段啊。那么在下一次张一嘉博士再来到节目里面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近距离来谈一谈哦，已经没有预防的这一个时期，而是直接就进入到说孩子开始约会了。
已经迫在眉睫，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对对对，
好不好？
赶快抓紧，不要忘记收听。
对，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知道某一方面的这个有关亲子关系管教这些事情的话呢，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会安排在节目里请到张一嘉博士来谈。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88-332-2863，
1888-332-2863，
告诉我们你想要知道的哦，管教上的某一些问题，或者是个人人际关系上的一些什么困扰，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做一些安排。再说一次，我们的电话号码1888-332-2863，这是免费电话的。
非常谢谢张一嘉博士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今天认识你真好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我是范琳，
我是安平，
我是张一嘉，
祝您平安，
再见，
谢谢，再见。